大家早，
早，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有你，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能有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
感谢你，感谢你是如 如此的恩待孩子。主啊，你是有恩惠、有怜悯、大有慈爱的神，你的慈悲覆庇一切你所造的。主啊，孩子在遇见你所有的困难痛苦都不再自己扛了，因为孩子有你。主啊，谢谢你。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孩子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孩子有你，一切都改变了，因为孩子有新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孩子将今天以下的时间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让孩子有耳当听，有口当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就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打开，将你今天所赐给我们的话语通通存在心里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孩子将所有的荣耀颂赞得胜都要归给你，因为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主啊，感恩你，感谢你，赞美你。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荣耀颂赞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九章一到二十八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九章一到二十八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九章一到二十八节。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
耶和华就两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
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言、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以己民所分别为圣的圣，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了。泰尔王西兰曾造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就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西兰。 西兰从泰尔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西兰给所罗门120他年得金子。所罗门王挑起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米吉多、米并基色。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做庄冕。所罗门建造基色、夏伯和伦、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所有的居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以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面进的，所罗门挑起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做他的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所罗门有550督工的监管工人。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才建造米罗。所罗门每年3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吉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西南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放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他们到了俄培，从那里得了420他连得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好，今天看到这个是历代志列王记上啊第9章。在我记得上一次我讲晨祷的时候，就讲到所罗门这个建圣殿嘛，然后现在所罗门就是继续就是已经把这个圣殿都要完成哦。那在整个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上帝用2个神迹来向所罗门以及以色列人证实他已经接纳接受这样的圣殿。 那这个第一个神迹就是这个云充满了殿，连祭司都不能进入到殿里面。第二个神迹就是有火从天而降，烧尽了燔祭和一切的祭物。在前一章就是第八章的时候就看到第一个神迹。那第二个神迹是在这个历代志下的七章十一节，就是所罗门这个祈祷完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然后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这殿，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历代志下第七章的这个 第三节第四节，就是说在那火降下来的时候，耶和华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扑实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两个神迹在那个时候就代表说耶和华已经显现说他接纳以色列人这个建这个圣殿。所以看到第二个神迹，这个真的是当时所罗门王以及以色列百姓的高光时刻啊。想必大家这个拜完之后一定是接下来拿起手机来拍这样子，来打卡这样子哦。这一定因为在那个时候可想而知圣殿完成了，然后耶和华悦纳这样的行为，然后而且有明确的事实、明确的迹象、明确的状况显示说，耶和华是喜悦这个行径的，所以大家哇，真的是对以色列百姓们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信心充值啊，已经加到最满啊，就是已经加到最满了，在那个时候，所以神迹的这个两个神迹向以色列人表明了他接纳了这个所罗门王的祷告，以及他也接纳了这个圣殿，并且与以色列人在一起，所以这个整个呢在那个时段这个在第九章的前面的六节吧，就是以色列这个上帝向所罗门显现，所以在这边显现说上帝除了悦纳这样的行为之外，还提醒这个所罗门王要效法他父亲大卫，存这个诚实正直的心在上帝面前。但是这个仔细去看他整个的时间轴，我们看这个历代志跟这个列王记就是以色列，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就是你的历史课本啊，历史课本。那我们在学历史课本的时候，最好是把那个时间轴把它摊开来就是像我以前在教会小朋友念历史，很简单，你就把从这个西元前、西元后这样画一条线嘛西元。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是中国的三国时候嘛，对不对？往前推往后推这样，哗哗哗这样，你就唐宋元明清这样，每个时间把那个重要事情弄，你大概整个的国中高中历史就学完了啦，这个就很非常简单的事情就写完了这样子所以其实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前后都有脉络那这边呢很重要的一个脉络就是他第二次显这个、上帝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间点有一点点不是很寻常，因为是在所罗门完成建圣殿和王宫之后所罗门一共用了7年的时间来建造圣殿，跟着又用了13年的时间来建造王宫，也就是说，上帝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是在建圣殿后的12年，我们知道所罗门做王有40年，所以上帝第二次显现大约就是在他做王的24年之后，所以他是很后面的时间，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他是因为他建圣殿建了很久嘛，然后建完圣殿之后又建王宫，所以是第二次显现大约是在他做王20年之后，所以当时上帝对他所说的话，其实我们仔细的看并没有太多新的内容，他在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也跟他说了类似的话。第一个，这个上帝在这个跟他两次显现当中，我们来比较一下其实所说的话很重复的有哪一些比如说第一个，这个上帝提醒所罗门说神已经施恩给他，垂听他的祷告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都是这样讲的。然后第二个呢，上帝提醒 大卫，提醒所罗门要效法他的爸爸大卫，来遵行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那当他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的时候，他的国就会坚固长久。好，除此之外，上帝也提醒所罗门，就是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好，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上帝提醒所罗门要跟他父亲大卫一样，好，记住，时时刻刻都记住上帝的恩惠，上帝与他同在。所以前面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几乎都跟第一次的一个显现的提醒是一样的。第一个，上帝悦纳这样的一个献祭，以及上帝垂听了所罗门祷告。再来，要效法他的爸爸大卫，来去谨守神的律例典章。再来，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不要忘记神的恩惠。那除了这个之外，除了这个之外，第二次显现跟第一次显现还多了一些东西，我们在这边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开始的开头就两个字，叫做倘若。倘若这个字就很像是就是 but 但是，或是 if 假设，就是一个话语的转折，就发现说，这个从第六节开始就是第一次跟所罗门说的，前面三到五节是应许，但第六到九节就是一个警告，他警告所罗门说，不可离弃上帝，转而侍奉敬拜别的神。不可，这边后面六到九节这边就看到说，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了。两次显现来比较一下，第二次多出来的这个部分在六到九节，你们不要去不遵守的命令。第二个，不要去拜别的神。如果去拜别的神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好，这边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就是我前面讲了很多都是好话啦，都是应许啦，悦纳啦，提醒你要注意。再来，如果你去拜别的神，如果你没有照着律例典章去做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后果。所以第二次所罗门上帝向所罗门显现，除了重申应许之外，也是警告他不要远离神，转而敬拜别的神。大家想看，为什么在他执政做王了24年之后，两次显现其实差距的很大很长的时间，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会多出这么一段呢？其实大家从这个整个历代这个列王纪上一直读下来，就可以发现说，你读到后面那几节，读到第11章吧，就发现这个就是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要出意外了。好，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要出意外。果然这个不出上帝所料这一切的倘若都是有原因的真的所罗门王就去拜别的神了。所以在前面的警告其实就是提醒说这个所罗门王不要这样做。那所罗门这样子做其实是不是有迹象？其实都是有迹象的因为我记得我在上一次讲晨祷的时候，我说上帝需要这个圣殿吗？上帝需要这个圣殿来彰显他的荣美吗？上帝需要他 把他的这个约柜的这个板子放在帐篷跟放在圣殿，难道有任何的差别吗？其实上帝是不需要这个圣殿的，他上帝的律例、上帝的典章放在帐篷里跟放在圣殿里其实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们建圣殿其实某一个程度上就是让以色列百姓看到一个实体，看到一个具体的东西，好让我们在我们信心匮乏的时候，好让我们在信心缺乏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东西啊，就好像为我的信心再继续充值了就是继续能够去持续的因着实体具体的物质让我的信这个不具体的信心能够继续的下去。其实为了建圣殿某一个很大一个部分是为了大家百姓的着想，而不是因为上帝需要这样来供奉他。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很大不同啊、哦。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一直会提醒这件事情，那可是在其他信仰里面好像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很辉煌的殿宇来去供拜敬拜那些神。事实上大家知道其实那些神其实不需要这个东西。好，但是我们若是没有时时刻刻提醒这个自己，提醒自己这个东西，那我们就可能即便像所罗门这样 的王都会慢慢慢慢的走偏。你看所罗门王，他除了盖好圣殿之外，他开始做什么？盖他自己的王宫，盖他自己 王宫。就是当所罗门在那个时候登基24年之后，他其实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超凡的成就，甚至这些成就都超过他的父亲大卫。那这些成就让他变得自信，然后变得自信的下一步就是骄傲，骄傲的下一步就是失去了警醒。所以这边特别提醒上帝，上帝特别提醒所罗门不可随从别的神，很明显的是有特殊原因，因为上帝发现所罗门对神的心已经不像第一次显现时候那样了，已经不像第一次显现这样。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九章和第十章的金子 gold 这个黄金以及金就是金链的这个金子这个词其实出现了非常多次哦。那在九章一共出现三次在十章甚至出现13次出现次数很多，是可以让我们来去注意的。在6到7章就是建圣殿的过程当中，这个金子这个词也出现很多次，但是它的用法和9章10章是完全不同的。在之前的章节，在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黄金这个字的时候，都是跟建神的殿有关。好，金子就是用来装饰圣殿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品，好，然后或者是来去做这个器皿的。但是9章10章的金子都是用来建造所罗门的宫殿的。好，我们可能这个我们说防微杜渐，就是我们常常从很小的事情上可以看到事情的转变。很多时候很多的事情，包括甚至我们的人心，都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马上会发生的，而是常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小的象征，很小的过程中，就你的心就慢慢慢慢产生了变化。我们从这个金子这个词句的统计可以看得出来，在前面章节里面，这些金子都是为了上帝的，都是来为了他圣殿装饰的。可是到慢慢慢慢后来，这些的金子都是来装饰所罗门自己，所罗门自己要盖的这样的皇宫的。这样的一个慢慢的转变，也就代表了所罗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心态的慢慢的转变。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圣经上面讲说要真的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是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的转移，我们的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消沉，或者是转去拜别的神，都不是一念之间或者是一夜之间就会改变的，而是慢慢慢慢的那个一个种子，一个小小的一个缝隙，就造成你的后面的思想上信心上极大的差异。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继续看到说，所罗门为了建圣殿和王宫需要大量的香柏木、松木和金子。那在推罗地区有很多的香柏木跟松木，但金子就不容易得到，所以这个黄金他就去找这个推罗王西兰去用20个诚意去跟他换120塔林德的这个金子。120塔林德相当于今天大概将近4000公斤吧，约当今天的这个度量衡的单位是4000，但4吨啊，4公吨的金子就是要这么多金子要 以当时的这个状况来讲，真是非常非常多。那后面呢，到后面第十章他又从其他地方又换又他不是说他找了很多服苦的工人吗？他派了很多人去做去取各地取这些材料，后面又取得了这个660他连德，也大概是22000多公斤哦。所以前前后后一直搞了大概将近有25吨到30吨的金子，好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再次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需要这么多的装饰去装饰他的圣殿吗？其实从本质上是不需要的，所以他不需要很多事情过于不及啊。我们做到我们尤其面对很多宗教信仰，面对这种信仰这件事情一个狂热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比如说以前啊，我记得我以前住大直的时候，那个大直国小每天要礼拜二啊，还是那样，就是有那个什么，现在不见了，青海无上师什么，嘿，然后。就是对啊，我就看他那个照片，跟哇那个人就是穿金戴银啊，吼，对不对？穿金戴银，然后后来听说他出入都开劳斯莱斯嘛，吼，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然后都是信徒这个奉献的，吼，对，我是觉得就是我教会应该先搞，我们就代表很快就还完哦。可是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来去，我们其实上帝不需要我们去给这么多的太这么超过的一个装饰，因为他本身就是那个荣耀的本身，他本身就是那个恩典荣美的本质，所以他不需要那个东西，都是外加的，是我自己愿意的外加的，那个其实他本身不需要。可是万一是你碰到在外面很多那种狂热的宗教哦，我不要太随意定义人家是邪教了，对就是常常会变成说，大家很愿意去投入很多金钱，然后为了让这个教主啦，或什么样去开名车、住豪宅什么之类的，那都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都非常，然后重点他那个教主还接受嘛，对不对？他那种很接受，都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到所罗门也是一样，他在盖圣殿，他借着要敬拜上帝，让荣耀归于上帝的这个。理由去各地搜刮好的木材，大量的金子，去顺便也建造他自己的皇宫。很明显，那个心态就慢慢这个偏掉了，就慢慢偏掉。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在第二次跟他显现的时候，特别提醒他说，你要真的是，就我们说什么，一本初衷。你要跟你以原本的第一次在盖圣殿的时候是一样的心情，你不要忘记了，你不要忘记上帝恩惠，你不要把自己太膨胀了，不要把自己太膨胀，好像你因为你的父亲大卫那个时候是这个经过很多的征战，经过很多的辛苦才建立这个王国，你承接之后，你把王国真的是变得非常的繁荣兴盛，但是。你也是不是对自己的信心、自己的骄傲，也慢慢的胜过于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谦卑？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就在这里。所罗门王在建圣殿这个长期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情也慢慢的变化。我在想，在最早的时候，他真的是他希望把那个约柜，他希望把至圣所从一个帐篷的一个比较破烂的环境里面放到一个坚固的让大家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圣殿当中。可是这个情况经过了十几年，经过二十几年，他每天早上打开门来看看那个工程的时候，慢慢的是不是就变成说，我也来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王宫好了。哇，我这么厉害，我都到处可以找到这么多的金子，这么让我的国家这么繁盛，难道我不配得一个相对应的厉害的宫殿吗？这个样的心情就会慢慢出来，就会慢慢跑出来。同样的，这个真的是人之常情啊。当你在一年可能赚不了那么多钱的时候，你买一台四轮的汽车，你不用坐捷运，不用刮风下雨的去忍受这个，你就觉得很满足了。那你的钱赚的越来越多，那我是不是配得去可以再开一台更好的车子啊？
哦，我可以开一台更漂亮的车子啊，让别人知道说其实我赚的钱也不少啊，什么之类的。慢慢慢，你的心情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慢慢，我们的心情就会变成了，哎，你当初一个很纯粹让来敬拜神人，很纯粹让他的这个至圣所能够有个好的地方，让大家都能够敬拜神的这样的目的，慢慢慢慢变成除了敬拜神之外，你也顺便彰显了自己。你也顺便彰显了自己。所以今天在这边讲到说，所罗门王在后，我们在往后的几天应该就会看到，然后十章十一章，所罗门王到最后真的就去拜了别的神，真的就去拜了别的神。当初上帝所提醒他、所警告他的这些事情，真的也就应验了。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到底是上帝的警告应验，还是上帝看到那个趋势往这边去走。哦，真的是当我们很多时候那个警告真的是不好听的，真的是不容易接纳的。可是当我们听到，我知道很多人来跟神祷告都是希望听到说这个恩典充满啊，信心这个坚固啊。但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在上帝是给我们提醒、给我们警告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没有真的听到了。假设今天在这个时候，所罗门王听到上帝向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后面第六到九节这一些的这个警告的时候，他会不会就比较收敛，去不要再去取得这么多金子，让他殿宇这么的辉煌？后面很多的他派了这么多的这个人，大家知道在后面这个几节那个。推罗王西兰哦，其实这边记载他是一个抱怨，他拿二十座城池跟他换那个金子嘛，对不对？那二十座城池其实大那个所罗门王很精明啊，他很会算。那二十座城池不是什么多么好的城池，是一个很偏僻、很乡下的地方。他用这个很烂的地方想要跟他换金子，然后所以这个西兰就觉得说：“你给我什么东西呀、啊？拜托，对不对？你给我那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在之前我上次讲城岛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推罗王西兰他其实是因着他跟他的爸爸他跟他的这个爸爸大卫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他也很支持这个所罗门来建圣殿，给他很多东西。到了经过这么一长段时间之后，其实你看，因为所罗门就汲汲营营想要盖自己的东西，就跟他附近的他爸爸的老朋友都关系没有那么好了，都因为他的算计，因为他只想到自己，而不是只想到上帝，都他跟他的邻国的君王，他跟他爸爸的好朋友，都关系变得比较差，是比较紧张了。所以真的，我们在很多时候那个骄傲，那个骄傲是不知不觉当中产生的，不知不觉当中产生的那个一点点骄傲种子会慢慢慢慢长大。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讲到说，那个不是一粒芥菜种落下来就长得很大嘛，对不对？其实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回转，像芥菜种这样的一个小的东西就可以长得非常大。同样的，相反的，我们的不信、我们的骄傲也会像那个芥菜种一样，从一个很小的事情，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慢慢慢慢的越变越大。所以上帝一开始就提起建圣殿的事情，来再一次提醒说，在之前所罗门建圣殿时的祷告，请要所罗门在记得在十二年前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你的初衷是什么。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重提这件事情呢？就是在提醒所罗门说，在刚开始建圣殿、献这个圣殿的时候，是所罗门跟上帝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今天过了十几年过来，回头看，好，上帝在提醒所罗门说：“哎，所罗门，你好像过了这么久，你跟我的关系没有像当初这么好了。”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一个状况，也真的是时刻提醒我们。我们在当初信主的时候，或者我们信主一段时间，我们信心是非常非常坚固的时候，我们向神有很多的祷告，有听神很多的应许。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上帝是不是也在跟我们讲说：“嘿，你现在的你，你跟我的关系，你的信心，你对我的信靠，还跟当初那样把你自己献上的时候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吗？” 上帝会这样去提醒所罗门，上帝也会这样去来提醒我们。这也是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提醒，也要让我们今天来寻回这起初的爱心，起初对上帝的爱心，起初对上帝的信心，而且并要持守住，持守住。我们看到后面时，所罗门并没有守住，也没有重视这样警告，以至于属灵生命开始下滑，去敬拜外邦人神。这样的，身为一个君王，你这样的状况也让你的 国度真的因着你属灵状况的下沉，你的国势国运甚至产生更大的分裂，这样的一个衰败的情形。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也真的是我们能够听求神让我们开我们的耳，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提醒说，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持守这起初的信心，起初的爱心，然后不管在我刚受洗的时候，我刚刚能够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个神面前的时候，到即便到如今经过十几年，还包括到以后，我都能够持续的持守。圣经用所罗门例子让我们看到，即便像这样的君王，即便像爱主君王，都可能被自己的骄傲所蒙蔽，那我们也能够提醒自己，无时无刻都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寻回这起初的信心与爱心。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列王记上这个第九章提醒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本为大，该受大赞美。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的神。耶和华，求你宽恕我们，因为我们时常会忘记我们当初来的初心。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是软弱的，因为我们有骄傲的心，有不信的心。主啊，孩子在这里求你宽恕，孩子要时常提醒自己，要警醒，我们是属耶和华的，我们要时常来增强，靠着耶和华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是靠耶和华的。主啊，求你帮助孩子们在对你的信心上有更强盛的。主啊，谢谢你。主啊，孩子要每天来赞美你，要传扬你的大名，要传说你的作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孩子们，你是保护爱你的孩子。主啊，谢谢你，孩子将今天以下的时间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看顾你爱的孩子们，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多有你的赐予。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孩子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荣耀颂赞得胜的名，阿门。